可以，早安，阿弥陀佛。好，今天上课我们衔接上个礼拜，上礼拜的白板上所写的是已经进到这个所知三相的第二相，依他起相。那么我们整个白板大概从《解深密经》对于依他起相的定义，进到色大生论。广开11个士，说明依他起相的种种差别，还留下成唯识论，也就是唯识三十颂里面的一段，对于依他起相的定义说分别缘所生这一段文，我就不做前面的节前啊，因为我们本论就在主要谈三十颂或者是成唯识论的文，我们很久没有看课本了，我们稍微把课本拿出来啊。回味一下，我们从哪里分出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那么再往下看课本前，我有几件两个算是补充说明。第一个，我上礼拜说话比较快，谈到有关这个道德杀人的那段叙述哈，我的完整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拿一个道德律啊。去量度他人的行为，完全只在你认定的相上去评价好坏、贵贱、得失，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杀人。杀人不见得是真的当下就害人之命啊。不过我要凸显的是说，像我们中国儒家理学，或者基本上谈人称的哈。就是以人天秤为主的，几乎都是非常崇尚道德。其实道德对于佛法来讲，当然也是一个基本的法则，并不是错。而佛法有一个用道德律来评价跟观察这个世界跟生命现象，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以成就无上菩提为目标，对不对？那么基于大悲心的前提底下，尽可能的来从众生心中去学习所有一切现象背后你所不能知的缘起，从这过程当中，让我们对于这些生命现象的观察、思维，乃至于即将做的判断，由判断所导引出的三业回应的态度跟造作，都能够接近于所缘清净，就是三业清净的地步。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引导他人看到跟我们一起啊，共同对于这个行为生命境界的缘起有一个共同的觉悟啊，你今天我认定我的，他认定他的，不管谁怎么照做，我们都会跟对方啊产生一个不可以解决的共业。这就是佛法认为人天秤基本的那个道德律，不是说对与错的问题，而是说它不够究竟啊。所以我怕有些人会站在儒家、道家或者是人天秤的思想来看啊，墨学所讲的这些话好像有一点过火哈。不过希望各位能够知道背后我要次第增上，跟各位一起来探究佛法不共的部分。佛法一定是在尊敬啊，尊重人天秤乃至于世间律的前提底下，再进一步谈他的增上益乐啊，这个是基本前提。只是说，当你啊这个不顾任何现象的缘起，而只用你自己认定的法则来框套这个世间，不但是让自己不舒服，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些众生刚强难化，对不对？这么难度。很可能结果就是我管你的，对不对？我把我自己做好就好了。那佛法说啊，下三恶道乃至于下五无间地狱都比不上有一件事情难过，那就是成就二乘道的偏证涅槃。在大乘的理趣当中，你自己取证到二乘的偏证涅槃去，是比下三恶道，因为三恶道还有初期哦。啊，还有初期，还有机会因过去生所栽培的善根，遇到善知识，遇到道场，然后呢，你学到佛法而能够开悟成佛的机会。 可是如果你就放弃了众生啊，以弃舍众生缘不关缘起的态度，就自顾自的入到一个自己无所谓的偏正涅槃去，那个是佛非常不许的事情。所以从古以来在佛学界就在探讨，到底佛法的真实意义当中许不许二乘人有所谓的回小向大的机会。因为明确这样的讲了，大概一定是指法华经、涅槃经这一类的讲佛性究竟的经典。像唯识这一类的宗见，他比较谈的是现象界的缘起，所以呢他就谈所有这些差别，让我们能够依据这些正见所发起的抉择那个智慧来修正我们的三业。所以他比较强调需要修、需要正、需要让我们的三业因为所缘呢的反省跟观察，来让我们的这个功德呢能够像佛一样看齐。所以这些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自己真正重视的东西，去改变自己的做法。所以我说啊，真正大乘要解决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并不是在无病呻吟当中去找那些问题，而是在你回应态度上，你发现到哎，我过去这样的想法，我过去这样子的情绪的习惯，如果对于处理现前的境界不圆满，那我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呢？那当然从自己改变嘛。那么从自己能改变的范围下手，那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生烦恼。那么大乘说这种烦恼叫做所知障，你用你自己过去认定的很多成见把自己绑住了而不愿意改变，当你不改变而造成现在的烦恼。所以大乘认为我们今天的烦恼情绪性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你今天呢有很多成见绑住自己而不愿意改变。所以大乘的修行比较重视，当你看到情境要解决，要能够变得更圆满，而其中你自己需要做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呢，很多人就不甘心，他说人家都不改，我干嘛改？大家都在那边贪嗔痴，我干嘛当圣人？对不对？所以当你一定要用较量功德的方式来比较的时候呢，你就会不甘心不情愿。这个东西呢，相状上其实就是烦恼，但是这个烦恼是来自于分别的所知。你有一些这种所知的认定，你不愿意改这个东西，因为你这个东西有对价关系的，对价关系如果不能让你满意，你就不愿意变。所以改过其实对自己来讲是自己先获利益，对不对？终究因为你自己改过了，所以你别人也会让别人得到利益。所以这个是一个自利他利二种圆满可以同时具足的一件事情，而不是为了谁好眼前得比较多的利益而去做的，它不是有任何对价关系的。所以我们说圣道这件事情是要发起净性清净的信心，而不是有条件的。任何用条件来交换的行为的改变、所缘的清净，都不是佛法要追求的东西。所以但是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别人，当别人给我们一点好处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说别人不应该要干预我。比如说这个你借我一点钱，我要怎么花是我的决定，这个对吗？恐怕不对。人家用钱帮助你，其实就是希望这个善款能够让你做有效的事情，所以他还是会连带的有一些他的期待跟意见给你。所以在这么多很复杂的缘起过程当中，其实我是觉得佛法该要去向自己很坚固的成见跟情执部分挑战的空间很大。可是我们都比较习惯看自己以外的现象啊，而不是像唯识观非常强调去看自己所升起的遍计所知。知道一切境界，如果你一开始第一个念头会发觉这个境界让我生烦恼，唯识观就跟你讲，其实是你的遍计所知自信作怪，而背后又不是没有什么事情，是有事。那个事其实是你依他起的，你拣择了哪些因缘条件认定它，你在依他起相当中让你建立出来的遍计所知不空，所以你才会生出困扰嘛。所以依他起是要让你去探索它可能让你没有注意到的部分，但是你要把你于中所建立起的遍计所知相要能够 放下来，这样子你才能够体现圆成实，就是我们下一个要谈到的三自性的第三个圆成实相。能够向于圆成实相，随时随地训练自己能够看，能够在依他起当中学习众生心啊，一个骗知的实相，然后呢又能够慢慢的练习放下骗地所执相的执着，这就是唯识观要你创造出一个修行的态度。那我们今天呢，从骗地所执知道这个是我执跟法执的所依啊，根本在无中生有当中绑住假名的成见，就创造出我一定要这样子啊，只有我认定这样是对的。后者就是我执，前者强调要如何做才是对的，就是法执。所以当我们没办法逃离开这两个的系缚的时候呢，就会妨碍我们见到片观的缘起，也就是见不到我们今天要谈的依他起相。依他起相讲白了就是众生心，众生心讲差别的话就是八四五十一心所，片十法界一切有情都离不开这些八四五十心所各种差别的组合现象。所以我们说啊，诸佛菩萨从哪里生啊？从众生心想众生，也就是说从八四五十一心所创造出来的一正二报十法界的差别相中出生菩萨，由菩萨为因出生善事十方佛。所以我们说啊，诸佛如来入众生心想中，意思就是什么？佛在哪里见呢？佛就在众生心所现的种种差别相上去见佛。你只要能够知道这些众生心所现的差别缘起，于中不用染尽心去创造我执跟法执的障碍，那就是佛的境界，而不是叫你在众生心之外去创造一个佛土，创造一个佛的功德。所以佛菩萨的功德展现在对于众生心的回应态度上，而不是另外在这现象之外去创造一个自以为是的观念，在这个观念上你分它是染是清净，其实都是多余的东西。所以唯识观是一个非常非常务实，叫你在入真正禅修哈奢摩他毗婆舍那的正修行之前，先用这三种误入。这个误入啊，各位不要把它看得太高了哈，虽然名称叫做误入，其实就是解悟啦，也就是圆觉经所讲的大开圆解，对不对？懂得我们要依止，像我们之前才讲过的占察经里面的依止一时境界，一时境界者就是每一件事情如果你用它的缘起条件去看待它，每件事情都是真的，对不对？都有它如其缘起，跟它的因缘条件完全都是不增不减的那个存在，那个存在是真实的。所以每一样东西都是用这样子的境界看待的态度去回应它的时候呢，你这种态度就是真正追求圣道完成圆满佛菩萨功德的态度。所以先把这个态度的用心善巧摆对了，往后的修行才有门路。这个东西没有摆对，用心的善巧不正确，你不管你那个样子摆的有多少佛模佛样哈，那个其实都是自以为是，真的都是自以为是。你所讲的言论还是自以为是，你的内在的思想还是自以为是。我昨天去听孟山老和尚的开示，结束以后有一位师姐找我去喝咖啡，他就问我他们藏传中心的一些人士之间的不和平的事情，他就问我该要怎么解决那个问题。我说啊，你讲的那位师兄啊，他的确是一个很好要读三藏十二部经的人，所以他很有佛法的知见。他说他跟我转告他那些知见，我说他所讲的那些知见都是对的。我说啊，就跟一张马赛克的拼图一样，如果你在已经摆好的99张这个，如果一张马赛克的图有100张那个叫什么拼图的那个单片，如果有100张，你已经摆了99张，就发现你最后一张没有办法放进最后一格的时候，那显然什么？显然刚才所摆的99张里面至少有一张是摆错的， 对不对？可是你找不出来，你觉得 perfect match， 照理说应该留下最后一个，就应该摆进最后一个位置嘛，那为什么摆不进去呢？啊，为什么摆不进去呢？不晓得你们玩过拼图的游戏，经常身高被落位啊，奇怪，这个锤找不到地方可以放。很多哈、哦，很多修行其实都在这个堪瞻嘛，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呼呼也爱重来，真的只有全盘抖掉，因为你要一个一个去查，不如抖掉重来，不如抖掉重来。所以啊，修正真的不如归零重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啊，经常我们像墨学以前做的是组织气管顾问的工作，我们有一种思考的训练叫做典范转移，意思就是说你要改变一个人，你要改变一件事情，不是说改二分之一改三分之一这样的改，而是整个那个基本法则就要改变，你原来用那样的思想去建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而这个你要这个结果要改，不是把结果的缘起改二分之一它就 OK 了，这样头尾会不相连，所以要改，要整个连原本创造这个结果的原始思考全部要更，全部要更动，所以要改是全部都得改，没有一个地方不改。这种困难其实必须要主政者、主其事者真的有这样的觉悟才可以。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子起这种根本的觉悟啊，其实佛法恐怕就硬不过，对不对？硬不过，你想保留二分之一的人性，然后呢，再拿二分之一的佛性拿来搭配，结得起来吗？最后的结果是通常结不起来的。那讲到这里，就想到昨天孟成老师上的开车当中，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他说啊，他经常劝道友们呢要修行，可是很多道友们呢说他，哎呀，根气太烈哈，修行不来。然后他就问他们说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业障重。他说我劝你们信有自己有佛性，你们都不信，你们却那么深信自己有业障。我说你拿业障给我看看，业障你也拿不出来，业障你也讲不清楚，业障你也弄不明白，一个你拿不出来讲不清楚弄不明白的东西你就深信不疑，我跟你讲的那么真实的东西，而且佛在经上就如是说的东西，你却不信，却那么深信自己有业障，还信心然说我是业障凡夫，谁说你要业障啊？对不对？他自己有业，自己以为有业障，这个才是业障啊，懂吗？这个业障就是无明啊，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这个无明才是真实的业障。根本的不压不架，然后自己用一些观念，用一些名言，然后在那边细论分别，把自己卡得团团转，不能处理。他昨天也讲了很多故事，其实有个故事很好玩，说有一个人捡到一个黑黑的东西，他把它拿来自己的拐杖上，变成一个像，就是一个标记这样子。他每天就是很爱恋，就是很爱抚那事情，根本不对他有什么恭敬的想法，也没有什么这个朝礼膜拜、恭敬供养，完全没那个心。后来他死了，本来要下地狱去了，结果到了阎罗王面前，阎罗王跟他就发觉有一个人来跟阎罗王讲几句话。阎罗王说：“那你可以回去了。”他说：“我为什么就可以回去了？因为地藏王菩萨来跟我讲，你是他的护法，虽然你有很大的罪，可是你有功德，所以放你回去。”他回去之后呢，再看他很爱的那个莫名其妙那个黑黑的东西，原来他说那个来跟阎罗王说话的那个人就长得这个样子，人家跟他讲这个样子就是地藏王菩萨。他就说啊，有些人是感应道交，对不对？于是有功德。这个人啊，感也不应，道也不交，完全不晓得他摸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因为把他当作一个玩具那样的把玩，对不对？就能够得到地藏菩萨的救护功德，何况我们诵过一部经呢、啊，念过几声佛号，你不信自己不下三恶道，还在那边每天恐恐慌慌的，对不对？不好好的修行啊，不好好的向道去听闻正法，反而在那边自己吓自己，他就觉得人很颠倒。我觉得昨天他讲的这些事情，真的不晓得能够震醒多少人哈。昨天人很多，多到这个席地而坐，对不对？那样子在教室啊，都坐到我前面都坐这样一排，那个是 那个台阶啊，都坐满了人。希望大家不是因为要得到他的法音宣流的功德而去，而是希望真的把他开示的话一字一句都听到心坎里面去，改改我们佛教界很多佛弟子自以为是的错误观念啊。尤其碰到地藏经这类的经典啊，对于里面的那个业果关系以及应该要起什么观道修行，很多人都有很不正确的观念跟错误的解释。该信的他不信，不该信的他就以为自以为是。这个是这类经典所谓难信的方广经典非常难的地方。这些经典其实大家看都能够懂，念过去就明白，可是你真的懂吗？你会信吗？这就是对于尤其是我们知识分子最挑战的部分啊。那么我觉得看到一下子读过去你自己不容易相信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其实就要挑战你唯识观的技巧。也就是说，你望文生义那个片粒子你能不能放得下？第二个，他是这么不可思议，然后呢这位讲经的佛又说他是个不狂语者，那么你愿不愿意去学习片观缘起的一种智慧，对不对？他能够这样子讲，我现在的理智不懂，我愿不愿意给他时间去照经上所说的真实做到，对不对？去用实验或实践的精神去体会这件事情，不要老是用你的望文生义的自以为是的理智。我经常讲啊，人类的理性是不太够用的，用那种自以为是的理性是学不了佛的。如果这件事情又不是要你的命，又不是要你去跳楼，又不是要你去撞墙，就那么简单可以做的三七日二十一天的功课，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把它做好？这就是一个整个学佛心态很根本的道理啊。我就用这样子衔接昨天听经的心得哈，让各位来谈，尤其修正了我上个礼拜谈到有关道德杀人这些字眼上的问题。我是承认那样的说不太恰当，但是背后的理由希望各位能够听懂。好，我们把唯识三十论诵译贯成观法师这一本，我们先用这一本。上次我们很久以前从这一本的遍地所知相读过，我们读到第几章了？第三章唯识相第八节唯识与三性那一段，应该是在129页吧。我们先看一下寄送从哪来的。我们现在这一段文都在唯识与三性这一段。那这个文他怎么讲呢？他说啊，由比比片记片记种种物，此片记所执自性无所有。我们前两个礼拜这四句记算是已经把所有有关的资料都读过一遍了，然后也用色大生论相关的这个文句呢来了解如何误入遍地所知。而误入遍地所知就是要能够警觉我的观念可能是自己所设的陷阱，对不对？而能够先把自己的成见放下来。老实说一句话，我认为要悟三自性的这件事情是最难的，看见我现在的成见是不是在作祟，要警觉我现在的情执是不是在障碍我自己，然后呢愿意扶住这个成见跟情执，愿意去学习观察依他起，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哦。啊，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然后呢从这个误入偏离执之后呢，接下来就谈第二个自性，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这两句话就在用三十颂来定义啊，何谓依他起自性。依他起自性就是说，我们偏离执是怎么来的？偏离执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是依于依他起相当中取比比相貌来的。还记得我们在讲偏离执是怎么生的吗？片记所执自性的字体是什么？依他起相。而依他起是什么？释大乘说通通是我们的心嘛，用心建立起有我所见的境界。于中呢再创造很多的名言，再用遍地所知的个性再染着认定它是有我有法，对不对？这个无中生有的所依是其实是依他起的，依他起就是有因缘条件的建构。那背后其中必有缘故，对不对？但问题是我对那个缘起不完全明白，我只看到了一部分就自以为是了。 背后应该有一个更完整，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个现象的理由，对不对？而那个真实的理由就是依他起。所以整个佛法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最后的观念就是要悟入缘起性。唯识在这里就是要你在依他起自性上大开缘解，虽然没有办法立刻能证入，但是要先解悟。在这里你要很圆满的、很甘愿的、无条件的能够信守这个思维的模式，先学会看见自己的偏离执，然后呢扶住自己的我执跟法执，勉强自己刻意的耐下心的去寻求圆满的依他起，慢慢让自己的个性跟观念情绪尽量贴近于下一次要谈的圆成时二空真如的观察智慧跟一种态度。而这里就要知道依他起就是我的心创造出来的原相而已，所以所有这些有我有法的相都是事性所建立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唯识性。那个唯识性就是要看到自己心建构起这一切的万法，对不对？见到这些东西的所依，这些所依呢就是依他起之心，是由分别心在原生法当中自生自己的自见，也就是说知上立知，本来心蠢蠢欲动，你不要放任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任由他去造作三业，你只要不放纵他，他就是一个想法而已嘛，对不对？那个想法怎么来他就会怎么去，虽然他会在心中徘徊一段时间，可是你只要看住他，他一下子就拿你也莫可奈何，你只要不让你的三业随他转，一个想法又能怎么样，一个想法又能怎么样？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分别缘所生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并不是没有，可是如果你就给他权力，把你的三业造作的权限交给了这个莫名其妙的分别，那么一切事情会发生的。我在引用昨天孟照和尚举个例子，他说你们都知道土城看守所在哪里吧，现在很有名对不对？好，他说你们在座有哪一位师兄姐去那边住过？没有啊，我们都没有犯过罪对不对？也不曾去那边去用哭流李高刚还是这几天没有过啊。好，那你们没有一个人去那边住过。他说啊，我啊，这孟山老和尚说他自己啊，我还去那边过，但他不是去用判那个哭流哈。他说我去那边是有师兄啊，找我去那边呢、啊，给那边的狱友啊做一些开示。我是用不同的缘起去的，所以还记得《地藏经》读到中间有一段，那个婆罗门女问那个无度鬼王说：“我哪来家？”他说、啊：“要来这里只有两种可能，不是自己的业力招感来的，要不然就是威德神力，对不对？佛菩萨威德神力的加持你才能够来的。那他当然是因为这个前者来的，就像孟德老和尚。”是因为人家希望他能够去替那些心里有苦的狱友啊做开示，安慰他们的心呢、啊，所以他是去的。所以他都去过，我们呢披哪颗钟？如果你不是发心要到监狱去弘法、啊，你还没有这个机会去。最好当然不要因为犯罪去嘛。他说，如果大家都没有去过，那么他就是对你来讲就是个假名，对不对？在不在？你根本没有门路可以进那里去啊。所以有没有？有依他起的有，依他起是你要符合那个条件，他才会有，他不会没有。你只要犯了法了，你就有机会被那边苦留，对不对？可是你只要没有犯法，那个业感如果不相应，那个东西对你来讲就是假名，就是偏计所执。所以偏计所执指的就是那个依他起的那个体，那个体不是真实有。是要有条件你才会跟他相应的，所以他不是真实有，对不对？他虽然不是真实有，可是他也不能说是没有，因为你只要造了业，对不对？有了三恶道的过失，那么你就有机会去里面报道。所以因此之故，你也不能说是没有。 所以佛法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谈一下子有一下子空，不是这个，而是条件的叙述，你要知道前提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地狱他说，他经常劝很多人呢，不要害怕鬼神啊，地狱啊，这些东西都是空的，都是没有的。但是呢，你只要造业哈，跟他相应，他就不会没有，对不对？所以你到底要信他有还是信他没有呢？你自己可以决定嘛，由你造业决定嘛。那这个是你可以做决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用害怕心？还没有到来，还没有相应，你就怕在先呢？这是我们今天学佛遇到这些因缘事而不了真实义所会升起的态度，把这些东西都当作心外实有之法，用一种认定，用一种错误的之见来去看待它，不懂得整部这样的因果的道理。佛法在要你做什么事，要你因受苦的众生发起大愿，所以整部地藏经就是告诉你要用孝心啊。这个孝心是说，你今天我想在座都有，不晓得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心情哈？你发觉亲人很难度，对不对？我爸爸妈妈就很难度啊。这一生能不能度他有一点正信，我认为是很难的。我当然很勤勤恳恳的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哈，可是读地藏经之后我就会耐烦，懂吗？你只要愿为这件事情发愿，所以啊，菩提心的体啊，它的相状很像孝顺这个心。其实我很不喜欢用孝顺这个字，因为我们古来的经典主要是在谈孝悌，不是孝顺。我过去啊也被儒家的观念呢、啊，被孝顺这个顺这个字啊害得很惨。你又没有智慧的心呢、啊，横顺他的意见，他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就很惨，对不对？被你自以为是的那种自己定义下的顺啊啊，造一堆业啊，跟他共感，不能出离，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啊，孝悌忠信，你要去读书才知道他的体性是什么。不要啊，自己望文生义，就说哎呀，只要他讲我就顺。问题是他没有智慧，讲了你也信，你也照做，这样对吗？不正确的哈。所以这是孝悌忠信的观念，从背后当中你要分别缘所生。所以分别这个字，我告诉各位，它是忠信的。它不是坏的，虽然我们要证无分别智才能够入圣道，但是分别这件事情是你的所缘。我们今天用无分别智，就是要看见一切的所缘无自性。为什么？它是缘所生的。你只要看到我们分别的所缘是无自性的存在，它不能说是实有，它也不是全无，能够这样子的如实通达，大开圆解，就是悟入依他喜之性。这样你明白吗？这个事情你晃一眼我这样讲过你稍微懂了，可是你要在二六时中，乃至于在做梦当中，乃至于到你心很苦的过程当中，你要能够相信有你还不知道的缘起在系缚着你，还有我自己以为是的成见跟情执绑住我。所以受苦的原因不是别人，所以你要耐烦去学习，在必要的学习跟改过过程当中，不要再另生烦恼，不要再自作障碍，这才是圣道之所学。如果你不晓得圣道要去学什么，老在心外求得一个什么，而他不过就是要看清楚实相，然后放下过去错误的观念，只是这样。而他会有很多的学习需要你去花下真的功夫，这就是要见依他起。见依他起不是懂一个道理，不是说好我懂个分别缘所生，缘起性空，不是拿个口头禅知道就好了。那知道之后呢，才是你真的修圣道的开始。所以你还有两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你光要把依他起性这个圣义地搞清楚，就要花一大阿僧祇劫，再用两大阿僧祇劫把它实践到圆满。一样是利用依他起，不是去造业，而是随顺升起一切的佛菩萨的功德，等到他功德圆满，那么你就成佛做主。所以整个分别这个观念，各位要知道它不过就是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我们心的功用。我们的心的功用 随顺现象，随顺作用，它就是分别。而它的体就像镜照物一样，体是不动的，体是无分别的，相用是随着缘所升起无自性所有法当中所创造出来的差别相，于中是假立因缘而生种种的相跟用，所以他的自性是无所有不可得的。我用了以上很多经跟论的观念，要告诉各位，依他起跟偏离执是不一不异的，它其实体是一个，通通是依他起，可是相有两个，相有两个，随染分的话呢，它的改一个名字叫做偏离执，对不对？而偏离执只是你误用了它，你把一部分的依他起当作全分，所以它才误用了。那个误用的部分的依他起叫做染分的依他起。所以你只要让它合并回来，你没有看见的其他部分，还给完整的依他起，那么它就改个名字叫做净分的依他起。所以底下我们看到文当中就会看到，清净分的依他起就是圆成实。好，我们不多用我的话来看，看一下文字，让你们回去可以有个复习的机会。好，我们看这一段文，成观法师是怎么解释，请看到132页第5行。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起就是生。其实起跟生，根据波尔金来讲的话呢，它的定义上呢还是有不同的。啊，生是对体性来说的，起呢是对于相来做的。所以一个是对体说生灭，啊，一个呢是对相，啊，一个对相跟用呢说是起，啊，这是不太一样的啊。好，那姑且其实道理他要讲是一件事了啊，所以他可以这么说，起就是生。那么依他起呢，是依众缘所生，依众缘所生只是一种方便说法。请问，如果一个 C， 它是由 A、B 两个缘合所生的，请问有没有 C 那个自性？有没有？除了 C 的名言之外，没有 C 的真实自性，因为它是借着什么 A、B 两件事情而有的嘛，所以给它一个总和的名称为 C， 所以 C 除了假名自性之外，并没有离开 AB 二法之外的自己的自性，这样了解吗？这就是缘起性空，缘生无自性，同样的道理啊，只是一个约相上说，一个约体上说。啊，中观学者从体上说，那么唯识呢就从相上说，那么因为唯识从相上说，相上约体是无所有，但是约相不能说是没有，对不对？因为自己创造出来一个认定的偏离值，这个相它还是有它所依的依他起，这个所依的依他起你不能说是没有啊，虽然它只是全相的一部分，那一部分只是你以为它就是那个样子而已，你只要不以为它就只是那个样子，那么它就有可能循着那个部分去骗观一切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那个部分不能说是没有的，瞎子摸象，每一个人所摸到的那一部分你不能说是没有吧，可是如果你以为全部的象就长得那个样子，那是我们说那个地方是空的，那个是错的，可是这个错并不等于你摸到那个东西不是有，这件事情你不能同样就因为你的认定错，你所摸到那个部分就不见了，就错误了，不能这么说。所以唯识有一个观点是中观学者很不谅解的，他说我们一定要强调无自性，你为什么许这个依他起有？依他起就只是相啊，我们还是同意体性是空啊，而那个体是我们用偏离执的名言创造出来的假体，所以那个体是空的啊，对不对？可是他所缘的相却是有的啊，因为如果你不缘一个相，你怎么会生出那个名言呢？今天我在报户口的名字就是廖成林，所以你不能叫我叫李丽啊，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子乱说一通，这是不对的，因为另外一个人叫那个名字，我这个人叫这个名字， 约那个像叫什么名字？是约定成俗的。如果你违背世俗，把名相虽然是空，拿来乱套他要充的那个体，这是胡说八道的。你不能因为无自信就不随顺世俗。中观最后的真实意义是让你知道一切是假名有，可是你也不能够逾越世俗，不能混乱世俗，这些是真正的空性。空性是要让你在圣义地跟世俗地上能够圆融不生障碍，这个中道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最胜空义空性，而不是要对峙的那个空。对峙空是方便，他只要破掉你的成见，破掉你的自己的执着而已。可是破掉那个执着，那个执着所依的那个缘起不能说是没有。当然你可以进一步用同样的理则再去把那个缘起，在《然可然禀》里面就讲了，因缘亦空，因缘假说生法，那个法是假名生，可是因缘也是空的。为什么？因缘它也是合集来的，合合来的，所以它还是众缘所生啊，它还是假名施设啊。我要破因缘空，是破掉因缘那个假名啊。因缘的所依是还是有的，你不能说是没有，可是那个有不是真实有，因为你根本不可能看到全相，除非你成佛，除非你是一个片观缘起的一切智人，否则纵使还有一分生相无明没有破，你所见的相就不能相信我的意见是对的。所以啊，佛法最后断掉是什么？慢，慢就是一个有所得的态度。你一直用心外求法的态度，以为有什么东西，对不对？总要有一个让我依凭的东西。对，唯是创造一个依他起做偏离执的所依事。我们说它有是相有，体是由偏离执创造出来、推论出来的。那个体你不能强调有，所以要说它是空。在体空基础上，你有一个所依凭让你来创造偏离执体性的那个像，那个假象，那个假象不能说是没有。所以承认这个相有，却要同意体空，因为体是被你假名创造出来的执着，那个要先放下来。如果你强调背后有体性，那咱们就争不完了，对不对？只有大家回到相上来，厘清彼此的共识，找到最大的交集，我们才有厘清细论争论的可能性。如果大家都各认自己的体，我的体跟你的体不一样，那么向上纵使名言用成一样的也没有用，懂吗？所以彼此要把体性各自的执着先放下来。我们先谈向上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签不签 C 卡的理由嘛。东家加三，整个经济共同体的问题是一个现实影响到我们继续经济发展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吧，真的要看看老百姓很苦啊，真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有一些政治的考量，但是有些事情它就是名言所创造的向上的文字游戏，这个文字游戏它会影响很大一个范畴的事情，不能说是没有，对不对？不能把我自己孤立起来说我不理你们了，对不对？我自己种自己够吃的东西就够了。问题全球化已经是不容你反对的存在，这个存在虽然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它会怎么样？那面对这个事实跟必然性，你必须要去先承认这个相，在相上先建立大家最大的交集，对不对？在约定成熟的游戏规则上要建立大家的一个自己一个共识。所以他说啊，这个依他起就是依众缘所生。那么缘生真的能不能生？其实不能生什么，所以楞严经才会说非合合非不合合，合合是不能生一切法的。所以只要说有体，那个体一定不是合合来的，因为合合来的就会变化，变化的就不是真实。但是不透过合合，相不生， 也不能够变成你的所缘，所以他又说非不合合。不合合的话，不创造一个合合的条件，这些作用都不会发生，对不对？所以大家都不能够在各取所需的前提底下创造一个最大的游戏规则，那么每个人都是自生自灭。可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跟这个国是这个国际的现实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孤独的存在的，哪怕你住在深山里面，你也要依赖这个大气万物，对不对？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建构起一个帝王无穷的缘起的条件，由不得你去否认它。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孤独的存在，以为自己只要做到自给自足就 OK 了，这是不可能的。咱们老中国啊，就是从明朝永乐大帝以后，一些文人呢、倡导要锁国主义之后，整个大中国的国力啊，才从明朝后半年一直衰退下来。所以啊，任何不看缘起的这样子的态度，不要说是圣道啊，连世俗法都过不去。但是问题可不可以讲究？可以，你只要先承认这个相，那么题怎么样能够回他，还他一个真实意，是有可能性做到的。佛法说可以，那个究竟就是一个无我的智慧跟态度。佛法是这么说的了，他说啊，这个众缘所生是什么东西呢？此谓依他起性之法，即包含了一切由虚妄分别的众缘所生之法。由众缘其实不能生，要生一定是借着虚妄分别才能生，懂吗？可是虚妄分别也不可以在无中生有，虽然我可以在无中当中又病眼也是依他起啊，懂吗？空中虽然不能够无中创作一朵花出来，可是病眼能够见空中的花，它还这个空中的花还是依赖着病眼所生的。虽然病眼不会真正在空中创出一个所谓的花，可是可以让我见到那个相，对不对？所以我们说那个相是依他起的，依他能不能真的起？不能。可是依他却能够见相，为什么？心所生，对不对？心生的相把它投射在无所有的虚空当中，让你恍恍然见到有嘛，这个是经验大家都可以去证明的事情嘛。只是说我去摸一摸知道它是假的，可是在睡梦当中有人会去认定，会去检查它可能是假的吗？你的睡梦当中我们都要证明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都要捏自己的皮肤，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在梦中捏自己的皮肤还是会痛的，可是你还是在梦中，懂意思吗？因为你没有真正的醒来的时候呢，你永远所做的事情都是创造一个在范畴里底下自己以为是的感觉，你的色受想行识在梦中是具足的，你不可能用另外的讯息来让你知道它可能不是真的，没有任何讯息可以让你发现这个问题。于是他说啊，由虚妄分别在众缘所生的相上呢创造一个有法。所以中间夹了两个观念，一个是依他起，一个是偏离执，创造出来那个法相，不管身为我或者身为法，都是偏离执。那个缘所生的那个机制，虚妄分别在缘所生的那个虚妄分别，那个心意识，那个功能就是依他起。依他起就是心意识的一种对外取向的功能，偏离执就是取向以后把它分为有我有法的那个相，两者实际上说起来是同一个体，可是呢让你活生生把它看作是两个阶段不同的缘起的现象。好，这边就是我们在一直不断的要和前面再来复习后面哈，如心心所法，即依着心心所法各自顿变的相见二分，这是我们三性三无性学完之后就来谈相见二分，因为相见二分对唯识观很重要啊。八四五十一心所法，跟每一个心王跟每一个心所都会在起作用的时候呢顿现相见二分，在相见二分所建立的相当中呢，我们在于中分别出有漏跟无漏法两类，通通是依他起性。诶，你就要问啦，有漏法我同意是依他起， 无漏法怎么也会是依他起。有漏就是有烦恼啊，你既然称这个心态是烦恼，那么就是约的什么，约的有一个东西是没有烦恼说的嘛，是不是？没有烦恼那个状态叫做无漏。那请问无漏跟有漏是不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呢？如果你没有一个认定有一个什么状态叫做有漏，你会需要去建立一个无漏的观念吗？如果无漏你一定要坚持它不是依他起的，它是真常的，对不对？它是常住相的，那就难了。如果它是常住的，那么观待于无漏，那一定会有有漏法，所以有漏法是不能对之清净的，不就麻烦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唯识家会有一个部分的论点非常反对真常学者，如来藏的学者，那是因为说法跟诠释的问题。因为你不能够执无漏法、无为法，有一个真常的法性，真常仍然是一种说法，因为它相对于生生灭灭的相，的确显现什么不变异、不动，对不对？就是因为它的不变异、它的不动，所以才会相应缘所生一切的生灭相。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同一回事，不是两件事。这个背后有秘密意，是如来藏学者一直要去凸显的东西。而唯识呢，就不先去讨论那个本体的部分，他先回到现象来同意。今天所讲的有漏法跟无漏法，不是讲本体，是讲我们称之为有漏那个你自以为是的观念，因为你必须要升起一个对有漏法的认识。我们讲的有漏法不是有漏法本身，是你对有漏法的认识。有漏法把你的心绑着不自在，那个身心的状态我们称为有漏。如果你能够通达正思义，不被自己自以为是的这个心心说法跟相见二分绑住的话，我们说那个状态叫做无漏，对不对？而这两个东西是相对的，也就是分别缘所生的那个现象，所以通通都是依他起，是约相说，是约用说。所以唯识的中见主要是摆在相用上，所以纵使你原本体创造出一个名言，这个名言对于唯识学者来讲，它永远还是一个相用。你这么讲，你这样的措辞就是要让听者产生一种知见，对不对？这就是它的作用。只要讲者跟听者相应无染的话，那么它无漏的作用会发生。可是于中只要有人根气不够、时机不对，那么你就可能生误解。所以这个分别缘所生的现象仍然是杂染的。为什么？它不完全有清净的作用，它可能产生错误的结果。这就是咱们这个五浊恶世的特色。原本都是清净依他起，但是因为各自的根气不够、障碍深浅、各自不同，所以才随所生一切的万象差别，懂吗？所以这个差别是无法消灭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假立缘起生的，根本没有这么多的差别。可是活生生因为大家的根气跟自己的障碍不同，所以就在清净依他起相自见自己的差别相，对不对？于中你不能有人出来说我是上帝，我告诉你们这种东西只有我说的才是对，在这个世界是不被接受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根气、自己的障碍取自己的相，做自己的分别。我们只要每个人都有一个反省的机制，回到自己所取的相上，不逾越自己的范畴去侵犯别人的言说，不造成这种戏论跟争论，那么这世界可以和平，维持一个和平的相跟用。而这个体本身就是要回归到依他起性上，懂我意思吗？好，那么于是呢，成为说论就讲了这段文，这段文我们就不要看成观法师这本译冠了，请各位把这个打开，简明版的成为说论打开到602页，它底下这段文就是由602页，但是他没有全用啊，所以我们回到原文上来看。我上礼拜讲过，从592页的论本文哈，这个课本上的592页，一直到602页第三行前面，都在跟我们介绍 遍地所知自信啊，它种种的差别辨析，直到论文时这段文，我们看一下它的论本文，它说宋言分别缘所生，就是我们前面的还有加上几个字，依他起自信，对不对？分别缘所生，这是三十颂里面的这个颂，所以颂言指的就是这个。各位学长不妨在分别缘所生旁边或者天的部位写上依他起自信，这里就在跟我们介绍依他起自信。在此之前的论本文都在为我们说明遍地所值种种角度的分析。那么窥基法师玄奘法师在这里说啊，这里三十颂所谓的依他起自信，分别缘所生的依他起自信呢，因之且说染分依他。染分依他，那个染呢，如果用起信论来说法的话呢，就是随染，不是自己自信染，懂吗？因为既然一切法无自信，就没有自信染这个东西，所以讲染分是随染分。随什么上？随你取的相嘛。如果你取的相是有漏的，我执法执相应的法，它就是染分。所以不是说那个依他起自信本身是染的，而是它随染，就是说它于依他起相当中创造一个偏离值。所以如果你在依他起相当中另外再同时带起一个偏离值，那个依他起叫做染分依他起，这样了解吗？如果你创造了依他起，知道依他起相当说所安立的偏离值只是一个假名的话，你永远保持它依他起的范畴，不增不减，不做染净分别，那么这个假名只是假名。所以假名保持它的空性，彼此之间可以心印心了解他为什么而说，知道他要讲什么意思，那么大家就回归到依他起的自心上，那么没有染净的问题。今天你随着依他起相当中安的名言执实，那么这个依他起就改个名称，叫做随染的，或者叫染分的依他起，这样明白吗？好，就是这样。比如说了，今天呢，我穿了一个很高贵的衣服，对不对？然后呢，到凯悦饭店去，人家当我当贵宾。可今天如果我穿一个蓝白拖，夏威夷衫，戴靠贼啊，然后呢，胡须也没有刮干净，头发乱脏脏的啊，脸上还有一些脏污，然后我要进凯悦饭店，就会被什么？就被他们门神挡住，说啊，此是宴会场地，你不宜进来。哪怕我的本体是郭台铭，他都不会让我进去的，因为他不认得我嘛，懂意思吗？所以世间相就是在这种相上做分别的。我可不可以扮成那个样子？可以呀，只要我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用心，我可以故意把自己搞成那个样子。所以还记得佛陀时代啊，有一个弟子啊，他随大家去应供，可是他比较晚到啊，比较晚到，因为他去托钵啊，他去托钵，他刚回来。啊，风尘仆仆的，也没有洗干净，也没有穿，也没有搭，也没有搭衣。然后到了那个国王家呢，国王的那个官兵啊，守门的官兵就把他挡住了。他说：“你既然挡住，我是来应供，你把我挡住。”于是他就回去啊，把自己梳理干净，搭衣也搭好了，拖着钵，很庄严的卫衣走到门前。然后呢，那个卫兵呢就请他进去。他说：“啊，你要请我进去的不是我吧？”于是他把袈裟脱起来，上面放个钵。请你帮我拿进去，因为你欢迎的是他，不是我。这个就是染分的依他，懂吗？那么因为你没有现出大家所期待的相，你没有合于那个分别缘所生那个相，所以呢，你就会让人家误会那个相是可能别的东西，而不是他所期待的东西。因为他已经创造一个分别的期待，等你用一个缘现一个相跟他相应，可是你不相应，所以他就说是，有人就会认得，他就说是，有人不认得，他就会说不是。可是你虽然是那个依他起的体，可是就会有人认定，有人不认定，那个东西就叫做染分的依他，这样懂他的分别吗？但是如果随净分的依他，你只要施不施舍名言，你施舍了名言，你知道名言所讲的是他的部分的相，而他全部的依他起是包括名言在内，还有许多他没有讲到的特性，